Today,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the inner teachings of Zhuangzi, Chapter 13, The Heaven's Door,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Holosis,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o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伟大的哲学家庄子，约生于西元前370年，卒于西元前301年。他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及哲学家之一。庄子一书以他命名，里面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他的教理就是道家的无为，意思就是一切顺应自然。他推崇简单、自然却能实现个人抱负的生活方式。他提倡以灵活与务实的方式来理解事物。今天将为您介绍庄子第十三章《天道》其中一段节录。在这段节录中，庄子谈论道，也就是自然的法则。唯有了解真正的道，帝王将相才能为国家带来长治久安。
庄子第十三章，天道。自然规律的运行从不曾有过停留和机制，因此万物才得以生成。帝王统治的规律也从不曾有过停留和机制，因此天下百姓才会归顺。思想修养圣明的人，对宇宙万物的看法和主张也不曾中断和停留，所以四海之内人人倾心折服。一个人若明白自然，通晓圣哲，了解帝王之德，能与上下四方相通，并熟知四季的变化，其自为也。晦气韬光，不露形迹，总是保持心情平静。圣明的人内心平静，不是因为平静好，所以才去追求平静。各种事物都不能动摇和扰乱内心，所以心才平静。水在静止时，便能清晰地照见人的须眉。水的平面合乎水准测定的标准，高明的工匠也会取之作为水准。水平静下来尚且清澄明澈，又何况是人的精神？圣人的心可以作为天地万物的明镜。
虚静恬淡，沉稳无为，是天地的基准，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所以古代帝王和圣明的人都停留在这个境界上。心境空明虚淡，空明虚淡也就会显得充实，心境充实就能合于自然之理了。心境虚空才会平静宁寂，虚则静，静则动，也就能够有所成。虚静便能无为，无为使任事的人各尽其责，无为也就从容自得。从容自得的人便不会深藏忧愁以祸患，年寿也就长久。
虚静恬淡，沉稳无为，是万物的根本。 明白这个道理而居于帝王之位，就像唐尧作为国君；明白这个道理而居于臣下之位，就像虞舜作为臣属；凭借这个道理而处于尊上的地位，就是帝王治世的圣德；凭借这个道理而处于庶民百姓的地位，就是通晓了玄圣素王的看法和主张；凭借这个道理退居闲游于江海山林的隐士，就推心折服；凭借这个道理近身士林而安抚世间百姓，就能功业卓著，名扬四海，而使天下大同；清静而成为玄圣，行动而成为帝王，无为方能取得尊上的地位。保持醇厚素朴的天性，天下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媲美。
明白天地以无为为本的规律，这就叫做把握了根本和宗源，而成为跟自然协和的人，用此来均平万物，顺应民情，便是跟众人协和的人。跟人协和的称作人乐，跟自然协和的就称作天乐。庄子说，我的宗师摒弃万物之恶，不算是偏执；恩泽施及万事，不算是仁爱；生长于远古，不算是寿延；覆天载地，雕刻万物之形，不算是智巧。这就叫做天乐。所以说，通晓天乐的人，他活在世上，顺应自然的运转；他离开人世，同万物一起变化；平静时跟阴气同凝聚，动时跟阳气同波动。因此体察到天乐的人，不会受到天的抱怨，不会受到人的非难，不会受到外物的牵累，不会受到鬼神的责备。所以说，动时合乎自然的运行，静时犹如大地一样宁静，内心安定专一，统御天下，鬼魔不会作祟，神魂不会疲惫，内心专一安定，万物无不折服归附。
换句话说，把虚空宁静推及到天地，通达于万物，这就叫做天乐。所谓天乐，就是圣人的爱心用以养育天下的人。帝王的德行以天地为根本，以道德为中心，以顺应无为而治为常规。帝王无为，亦使天下人而且闲暇有余；臣子有为，为天下事竭心尽力，而且唯恐不足。
因此，古时候的人都看重帝王无为的态度。处于上位的帝王无为，处于下位的臣子也无为。这样，臣子跟帝王的态度相同，臣子跟帝王相同，那就不像臣子了。处于下位的臣子有为，处于上位的帝王也有为。这样，帝王跟臣子的做法就相同了。帝王跟臣子相同，那就不像帝王了。帝王必须无为，方才能益用天下；臣子必须有为， 而为天下所用，这是天经地义的规律。
所以古代统治天下的人只虽落天地，也从不亲自去思虑。口才即使能周遍万物，也从不亲自去言谈。才能即使能雄居四海，也从不亲自去做。上天并不特意要长养什么，而万物却自然滋生。大地并不特意要茁壮什么，万物却自然繁衍生长。帝王能够无为，天下就会自然得到治理。所以说，没有什么比上天更为神妙，没有什么比大地更为富饶，没有什么比帝王更为伟大。
因此说，帝王的德行能跟天地相合，这就是驾驭天地，驱遣万物以任用天下人的办法。在上位的帝王是坚强的根本，稳若树根；在下的臣子是延伸的触角，如枝叶扩散。治世的纲要掌握在帝王手里，繁杂的事物则留给臣子去操劳。
国君为主而臣下从属，父亲为主而子女从属，兄长为主而弟弟从属，年长为主而年少从属，尊或卑，先或后，这都是根据天地运行的规律。所以古代圣人取而效法之，上天尊贵，大地卑下，这是神明的位次。春夏在先，秋冬在后，这是四季的序列。万物变化而生，萌生之初便存在差异，而各有各的形状。盛与衰的次第，这是事物变化的更迭。
天与地是最为神圣而又玄妙的，尚且存在尊卑与先后的序列，何况是社会的治理呢？宗庙崇尚血缘，朝廷崇尚高贵，乡里崇尚年长，办事崇尚贤能，这是永恒的大道所安排下的秩序。谈论大道却非议大道，与安排好的秩序，这是反其道而行；谈论大道却非议体悟大道的人，怎能真正获得大道呢？
因此古代通晓大道的人，首先阐明自然的规律，而后才是道德。道德已经阐明，而后才是仁义。仁义已经阐明，而后才是职守。职守已经明确，而后才是事物的外形和称谓。外形和称谓已经明确了，而后才是依其才而任其职。依才任职已经明确，而后才是恕免或废除。恕免或废除已经明确，而后才是是非。是非明确，而后才是赏罚。
赏罚明确，愚钝以聪颖的人才能相处合宜，尊贵和卑贱的人才能各安其位，仁慈贤能和不良的人才能各展所长。必须区分各自不同的才能，必须遵从各自不同的名分， 用这样的办法来侍奉帝王，用这样的办法来养育百姓，用这样的办法来管理万物，用这样的办法来修养自身。智谋不须用，必定归依自然，这就叫做天下太平，也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
因此古书上说，有形体，有名称，明了并区分事物的形体和称谓。古代就有人这样做，不过并不是把形与名的观念摆在首位。古时候谈论大道的人，从说明事物自然规律开始，经过五个阶段，方才可以称述事物的形体和名称，经过九个阶段，方才可以谈论关于赏罚的问题。
唐突地谈论事物的形体和称谓，不可能了解形名问题演绎的根本。唐突地讨论赏罚问题，不可能知晓赏罚问题的开始。把上述演绎顺序倒过来讨论，或者违背上述演绎顺序而辩说的人，只能被别人所统治，怎么能去统治别人呢？离开上述顺序而唐突地谈论刑名和赏罚，这样的人即使知晓治世的工具，也不会懂得治世的规律，可以用于天下而不足以用来治理天下，这种人就称作辩士，也就是只能认识事物一隅的浅薄之人。礼仪法规、技术度量，对事物的形体和名称进行比较和审定，古时候就有人这样做，这都是臣下侍奉帝王的做法，而不是帝王养育臣民的态度。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下周四请继续收看第二集庄子第十三章天道其中的节录，请继续锁定无上师电视台，接下来是动物世界我们的邻居，焦点新闻后马上为您播出，愿上帝指引您迈向光亮、智慧与和平。We thank you for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episode of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Till in next Thursday for part 2 of the excerpt from chapter 13, The Heaven's Dao, from the inner teachings of Zhuangzi.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Animal World, Our Co-Inhabitants,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Providence guide you in light,wisdom and peac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